在本周三的晚上啊，第69届悉尼电影节呢是举行了这个开幕的仪式啊，那也是时隔2年之后呢，悉尼电影节再次回到影院，跟澳大利亚的这个影迷朋友们见面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请到了悉尼电影节的华语媒体代表 Benson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悉尼电影节的这个开幕当晚的一些情况啊，以及为期11天的电影节都有哪些亮点，Benson 你好。
你好，
今年呢是第69届悉尼电影节啊。那我们知道每年的6月初呢，悉尼电影节都会如约而至啊。不过我们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也不太熟悉悉尼电影节是怎么一回事儿，能不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说悉尼电影节是澳洲数一数二最老的一个影展，那虽然墨尔本也蛮老的，但我们应该排第二吧？对，对，那在我们。悉尼影展在全球上也是一个很被重视的一个国际影展。那每年我们在举办的时候，其实都会选到200-300部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那影展自己其实这边有很多竞赛啊，纪录片竞赛啊，环境议题的竞赛的单元。然后像我们主竞赛最高就会给到像6万澳币的奖金给赢家，然后就是鼓励导演啊或新导演的下一部作品这样推广。
那一共有多少个这种竞赛啊，或者是评选的单元呢？
所以6万的话是给我们的主竞赛叫 Official Competition。那今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11部、12部来自世界各地的长片作品。那在这个竞赛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竞赛，像 Documentary Australian Award。那主要就是在推广澳洲自己的纪录片、新奇的纪录片的一些竞赛啊。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叫做Sustainable Award，就是在主要在鼓励。引人来拍更多关于环境议题的作品，然后这个竞赛，对，
那其实今年的这个电影节很特别的地方是，过去2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嘛，所以都没有办法在线下举行，或者是没有完全在线下举行。那今年的这个电影节是不是一个完全线下的方式来放映呢？
对啊，今年其实。我们就很坚持，就是所有的活动都坚持要实体，就是也不会有什么线上 QA 啊，也没有线上放映，就完全回归到以前就是 pre-COVID 的影展模式，对啊，所以但也是因为这样，让我们就是花了很多精力跟心思，请到来自各国的导演 可以到现场，然后真的跟雪梨的观众互动，然后像有很多的讲座啊，有很多的 after party，所以对啊，希望就这种。聚集的啊，凝聚啊，跟那些交流的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希望可以回归到这种感觉。
就是你们会请到一些导演来跟大家现场面对面的沟通，是吗？就除了放映的这个部分之外。
对啊，我们几乎蛮多实际数字我不确定，但我们请到很多导演，那就是都会有映后的QA 座谈，然后但额外的话，我们在 Town Hall、Lower Town Hall 就是也会有很多讲座的活动，就是可能更深的探讨，譬如说像同志电影的目前的发展啊，或者是Color Woman in Color 就是女性有肤色的女性在电影界目前的市场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对啊。
就是有很多这种主题性的这种讨论哦。
对，
那其中之一我知道是关于这个原住民的电影作品啊，就是星期三的晚上，我们在这个首映仪式的时候就放了这部作品，对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开幕式当晚的一些情况呢？
所以就还蛮大胆，今年开幕式选择这部片叫《We Are Still Here》，所以它是一部澳洲跟纽西兰合资的一个作品。那它其实很厉害，因为它其实有10个导演一起拍摄这部
哇，
作品。那
10个导
其实
演！
有点，对，很多。所以其实就是它有等于是8个短片合集在一起的一个长片。那但是每一个短片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主要就是在推广，就是第一民族和原住民来自，比如说纽西兰或澳洲每一个不同族群的他们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每一个短片有自己的不同的时光设定，有些是回到过去，有些是现在，有些是未来，但是都是在讲身份认同、种族歧视、土地所有权、传统价值跟科技的一些冲突。那所以里面其实都是在讲说，每个短片里面的主角他们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做。怎么样的选择，然后来让他们可以保存他们自己的身份跟他们自己的文化？对对啊， 很值得看，然后也是一个很值得被拿出来探讨的一个议题，跟来凸显原住民的故事，对啊，
嗯，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话题。我想，可能除了原住民，就是对我们移民来说，大家可能也想要保留自己的这个身份认同啊，
对，
或者是一些文化传统，
它不会就是没有像正常我们可能看到比较 typical 或者是 mainstream 的故事结构，它其实是比较很多暗喻啊，然后也有动画的方式呈现啊，然后有些就是那种 sci-fi 的感觉，所以它结合了很多不同的 element， 就是也是因为要有十个不同的导演，每个都有自己的风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风格，
对，很有趣，很有趣。
嗯嗯，那还是挺值得一看的啊。
嗯。
嗯，那你刚才也介绍了这个我们的电影节分为很多的这个竞赛单元哈，那今年大概有多少部影片来到了我们的悉尼电影节呢？
嗯，所以今年其实说起来比疫情之前少一点点，但是也蛮多的，我们今年还是有200多部片，然后就对，然后有来自64个国家。那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去年悉尼影展是在11月底11月中就在办了，所以其实在很短时间我们要再准备一个另外一个影展去，
对，这半年的时间啊，
对，整个就是缩短那个工作时间啊，还蛮可怕的，嗯，对吧？但200多部里面真的很多部，很多很多值得大家来观赏的作品，嗯，
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亮点啊？
私人最爱的，我个人会很推有一个导演其实也会来到雪梨的，是一个印尼的导演叫卡米拉安迪尼，卡米拉阿迪尼。然后我们今年会放他的两部作品，一部叫 Before Now and Then， 然后 Before 叫 Uni。那 Uni 是他在2021拍的，然后入围了多伦多国际影展跟釜山国际影展。然后主要是在讲说，在印尼的这个传统社会价值里面的时候，这个女主角 Uni 她被家人逼迫要去，就是未成年的时候就要去做一个 arranged marriage， 就要去结婚，嗯，但是她自己其实是很想要去完成她的学业，然后出国念书这种的，所以主要就在讲，嗯，在探讨这个性别的不平等跟社会价值的拉扯这种议题，所以很值得看。那她的另外一部片 Before Now and Then也入围了柏林的金熊奖，然后最后他 拿到了银熊奖的最佳女配角。然后他比较是回归到印尼的1960年代的时代的剧，然后再讲一个平民嫁给一个富豪，但这个富豪却有了小三，嗯，但是这个老婆却跟小三变成一个好朋友，他等于就是打破了对原配跟小三的那个传统
针锋相对的那种关系啊。
对，他很厉害。他这部片被这像很多知名的影评啊，就是说他是有点像王家卫的一个那个 In the Mood for Love 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个很美术拍的很美的，比较慢一点，但是他的剧情啊，整个都是很厉害的。对，
嗯，
所以我个人很推他的作品。嗯，
这两部都是这种长篇的剧情的电影，是吗？
对。
嗯，除了这两个呢，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华语作品，有没有华语作品来到我们的悉尼电影节呢？
所以今年的华语作品其实也蛮多的，我们有三部是来自中国的长片作品，像我们会有一部叫纪录片，它叫 Hidden Letter， 中文应该叫女书，然后主要就在讲说中国女性的传统的秘书书写的方式，然后再讲他们怎么用这个自己发明的语言，然后再保存他们的文化，然后再沟通这样子，所以它凸显了女性的生存的状态在他们那个小镇里面。另外一部应该比较红的叫做 Return to Dust， 引入尘烟，
翻译过来
对，翻译有点难，对啊，它很值得看，就是如果喜欢看比较艺术性一点的作品，它很值得，它就是拍的真的是很美，每个镜头都拍得很细，它在拍两个孤独的中年人的时候的他们也是透过 arrange marriage 婚姻然后认识的，所以他们就镜头就跟着他们在拍他们的日常的生活，
嗯，
对。然后另外一部应该也是蛮红的一部片叫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然后它是纪录片，它叫狂野歌声，它在讲一个苗族的基督教的合唱团在中国，然后他们有一次突然被揭发出来他们的歌声，然后上了中国的电视台，
嗯，
然后一举成名，就变很红了，然后在电视台好像唱，我没记错，他唱阿爸的妈妈咪呀，就从宗教歌变成到 pop 妈妈咪呀，然后他们怎么整个城镇变成原本就是一个小城镇变成一个旅游景点，就是一个转变，嗯，但这部片很值得看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 刚刚讲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其实不完全是好事，就可能会就是探讨了一个好好的小镇突然变成一个旅游景点的时候，对他们的带来的后面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是什么？一个在可能比较封闭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能讲他们的宗教信仰啊，不能用宗教这两个字啊，然后他们怎么继续下去？对啊，对，这部的名声也是非常非常好，对啊，很值得看。
听起来这些影片好像都是可以引发大家思考的，反映了一些现实的问题，然后引起大家的反思或者是思考。那是不是说就是如果我们参加这些电影节啊，看这些电影啊，也能够就是帮大家了解一些不一定是澳大利亚的，可能是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文化现象啊，或者是这种生活状态。
对啊对啊，我们有一部纪录片也是很强的，它入围日舞影展，叫 Navalny， 它就在讲俄国 Russian 的政治嘛。 Navalny 其实是 Putin 的另外一个 opposition， 他其实是想要打败 Putin 然后当成 Russian 的 president， 然后所以整个纪录片就是在拍他怎么被下毒啊，然后怎么被逼迫啊，这整个过程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很多幕后的一些的情况。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他们想去参与到今年的这个悉尼电影节，他们也想要去看这些影片的话，可以在哪里获得这些观影的信息呢？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整个今年影展的片单的话，就要上我们的官网，叫 www.sff.org.au， 那里面就有我们所说的整个片单的细节啊，然后购票的资讯啊都在上面。那另外介绍一下大家，就是我其实悉尼影展还有另外一个底下的一个影展叫做 Traveling Film Festival， 旅游影展。所以其实我们每年会去到22个小镇，然后今年好像会去到24个小镇，都是比较是 regional town 在澳洲的。然后我们会从Sydney Film Festival 里面的 program 可能截出10部啊、14部啊之类的比较小的一个单元，然后带到 regional给大家观赏。那像悉尼影展一结束的话，我们 Traveling Film Festival 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 Newcastle， 所以然后再来是 Wollongong， 然后是 Young。 所以如果是听众，如果是居住在这些城镇的，也可以就是欢迎去看一下，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对啊，
这个还真的挺好的，除了能照顾到这种悉尼的朋友啊，我们住在其他地方的就是影迷也可以照顾得到。
对啊对啊，就是因为很多电影其实我们也不希望只有在大 city 可以看到，就其实他们很值得被推广到 更多的其他地方，让更多观众可以欣赏。
那你刚才说就是悉尼影展结束之后会去到这个24个小镇，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所以我们第一个会是6月底的6月24号到6月26号会先去 Newcastle， 然后在7月底的话就是去Wollongong。乌龙王靠近乌龙宫，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乌龙王在哪里。然后再来，然后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去一样。
那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在网站上看得到吗？
可以，所以就一样是到我们的官网 www.sff.org.au/tff， 然后就会看到我们整个22个城镇的日期跟地点。很大的一个 program。
或者大家也可以搜索这个 Traveling Film Festival， 可能也能找到相关的信息。对吗？
对对。
好的 Benson， 那非常感谢啊，你给我们介绍了今年的这个悉尼电影节的一些情况，还给我们推荐了那么多的好电影啊。那我们也希望悉尼的朋友啊可以真的前往这个电影院去观看这些电影，毕竟两年的时间大家都没有办法沉浸式的在线下欣赏这么好的电影啊，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真的真的，电影还是值得在电影院看。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 Benson， 谢谢你。
谢谢。